好耐冇见，上一次咧喺台上面同大家见面咧，系年初二啊。嗰日咧我做主席嘅，咁啊好似有种咧恍如隔世嘅感觉啊。喺领受神话语之先，我哋一齐去到神面前去祷告。赐人生命气息嘅神，我哋感谢你保守咗香港，保守咗教会，保守咗我哋。我哋能够存活，唔系理所当然。亦都唔敢轻忽神你嘅恩典同慈爱，我哋愿意用心去聆听同埋领受你嘅圣言，亦都照着去遵行。求你嘅灵教导我哋，软化我哋嘅心，开通我哋嘅耳朵。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香港咧有好多大树啊，咁咧。以前小个嘅时候咧，妈咪就同我讲啦：，你第日咧好好地读书咧，读好书之后咧，你出嚟揾工咧就要揾啲大机构，因为咧大树就点啊，好遮阴啊嘛吓。但系咧试过两次咧，我经过啲树底下咧中咗头奖啊。咁咧从此之后咧，我见到有啲雀仔喺啲树下边咧，我就好小心啦，尽量都避免唔去经过。其实咧香港咧喺过去嗰一年咧，经历咗好多嘅震荡啊。好多嘅震荡，有时我会谂，以前我以为一啲嘅大树其实都遮唔到阴噶，我会谂究竟仲有冇唔裁员嘅公司啊？梗系冇啦，仲有冇一边一间大学可以保证毕业生一定揾到嘢做咧？一定系大机构咧？其实冇。喺投资市场上，仲有冇嗰啲保证一定派息嘅大笨象噶？冇咯，系咪？喺呢个世上。仲有冇人间天堂噶？我哋喺边一度先可以为我哋自己同埋下一代系揾到安身之处呢？今日系跨世代祝福嘅第三讲啊！回转重拾神的恩惠，可唔可以帮我打一打 PowerPoint？ 唔该。正道嘅经文系路德记嘅一至到第三章。其实咧，路德记咧系编喺咧士师记之后嘅。我哋咧一齐嚟睇下咧，究竟咧士师记嘅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系讲啲咩嘅？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呢个就系士师记，路德记就系记载喺士师统治期间吓。上星期咧，彭博士佢宣讲咗咧《生命记》嘅二章八至九节，提醒我哋摩西叮嘱以色列人系要谨守，要遵行。神的律例，不过好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如果他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他们就能够得生命，得祝福。不过只是隔了一代，是一代而已。在士师的时代，他们就变了，变了形，他们的心都变了，拜偶像成风，社会充满了歪理、淫乱、暴力和仇恨。路德记就是记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一个不幸的家庭，而经过神怎样的介入，令到这个家以至到整个以色列都带来跨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到去进入经文，我们先去看路德记的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人读一节，我读先。在士师统治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亚地去，居住在那里。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在那里住下来。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留下他和两个儿子。他们娶了摩押女子作妻子，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留下拿俄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又没有了丈夫。在这里第一节，士师记士师统治期间，国中发生了饥荒。一个原本是流奶乳物的地方，为什么会有饥荒呢？其实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当中是清晰讲明， 如果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必定是会使一切的祝福去追赶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远离神，神都会很注意，是让一些的咒诅是必定会临到他们。其中一样就是饥荒。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当他们见到饥荒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跟神是怎样的关系，还有怎样可以解决。他们只要离开罪，回转寻求神，就可以恢复和神正常的关系，亦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还有可以得到生命。但是有一个住在伯利恒的家庭，他们却是选择了离开这个地方。讽刺的是，伯利恒即是耶稣出世的地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面包之家，而这个人的名字是叫以利米勒，即是我的神是王的意思。但是这一位叫以利米勒的，当他见到面前的困难的时候，困难遮蔽了他的眼，生命他失去了定位。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一见到困难我们离开香港就是失去了，完全不是这样东西。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和神立的约是一个很特别的，是跟他们的地土也都是很有关系。他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失去定位呢？其实在士师时代，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很典型，他们对神的敬畏和那个关系是很飘忽很摇动的。所以呢，当大环境有一些转变不坚固的人，很容易就会失去了定位，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看士师记都看了很多很令人觉得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事。所以跨代的不幸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他们是失去了跟神的关系，他们远离了神的荫庇。以利米勒他决定带妻子和拿俄米两个仔就去摩押地这个地方。我们去看这幅图，其实伯利恒和摩押地相距的距离就等于屯门去西贡而已，不可以说太远，是吧？但是去这个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摩押的祖先是因为乱伦而生，而他们世代拜偶像假神，他们也曾经攻击过以色列人。摩押的女子亦都在摩押平原那里是识有以色列人，和那些男人行淫，还有引他们去拜偶像。在士师时代，摩押王亦都欺压了他们18年。神在申命记那里很清晰地说，他说摩押人的后代是不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子民。难道以利米勒他没有想过，当两个仔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危险是他们会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呢？而这样会不会有可能令到他们的家族世代都远离了神的荫庇呢？在第二和第四节，我们看到其实起初他们真的想着是去寄居的，他们为了生存去那里寄居。但是人性是软弱的，当他们去到摩押地，他们就住了下来了， settle down。 这样看来，以利米勒在困难里面他真的失去了神的定位，神好像不再是他的王。其实当父母失去了定位，换来的是跨代的不幸。我们当中有没有做父母？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失去了定位呢？神是不是还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唯一的王呢？以利米勒去到这个地方，他离世，跟着他的家庭就越走越远了。他两个仔果然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最后他两个儿子都早死。10年之间，这个家庭是没有了3个男人，只剩下3个寡妇。有人会问，究竟这个家庭的不幸是不是跟神的管教有关呢？是不是他们犯了罪呢？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有人遭遇祸患，有顽疾， 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呢？我很肯定地跟你说，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每一件事，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拿准的定位，怎样都可以变成祝福。但是根据《申命记》，以色列人的祝福和咒诅，却是跟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相连的。拿俄米他又怎样看自己的遭遇呢？他投诉神，令到他吃尽苦头，空手而回。他说神折磨他，伸手攻击他。他将一切的不幸都推了在神的身上。我们有没有这样呢？究竟跨代的不幸是从几时开始呢？其实追溯回是从上一代失去了生命的定位开始，遇到困难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解决。其实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事师，他们没办法可以控制到个大环境，但他们是可以去寻求神。他们自己的一家如果能够专注在神，一定会有出路。当拿俄米失去了他可以依靠的三个男人之后，他真的痛定思痛，他做了一个决定。让我读出跟着的经文。拿俄米还在摩押地的时候，因为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粮给他们吃，就带着两个媳妇动身从摩押地回来。他离开居住的地方，两个媳妇也随他出发，要到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去吧，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人有机会再嫁，找到归宿。跟着亲吻他们，他们就发声大哭。路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拿俄米其实是一个很机智的人，他很懂得计算。他听到哪里有面包吃，他就回到那里。他听到耶和华眷顾伯利恒，他就回去。其实坦白说，他的信仰很多时候跟我们都是差不多，根基都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上。就好像有一句说话说，神爱世人，但是世人是爱奶粉。我们是不是都是爱神所赐的东西多过神呢？不过拿俄米虽然有些功利，但是恩慈的神仍然以恩慈待他。而他的回转，原文回转是 shuv， 亦都可以解作悔改。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指他真的身体上面的回转，但是他的回转却是带来跨世代的一个影响。在第八节下原文直译，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正如你们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其实恩慈这个字原文是 hexed， 是在一章八节、二章二十节和三章十节出现，是我来表达神一切的美善的一个名词。这个是主动同人立约的神。 hexed 这个字是代表了他有恩典、有慈爱、有信实、有怜悯，同埋是一个仁慈的神。我在今日的讲题是用了恩慈来到去翻译这个的词，是代表了恩典同埋慈爱。而这个词如果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解作善待或者是恩待。拿俄米不想他的媳妇好像他一样在异地作异族的寡妇，他知道是很苦的，他就劝他们回摩押地，他祝福他们得到耶和华的恩慈。但是我们留心点去听，如果这两个摩押女子回去摩押，他们会拜什么神啊？他们会拜摩押的偶像啊。 既然是这样，他们怎么可能得到神的祝福呢？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时都 信到糊里糊涂的。其实拿俄米都是信到糊里糊涂，不过跟他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的是路德。路德是相当之清醒，他是真诚地庄严地去选择投靠恩慈的耶和华，他都选择要做，要以恩慈来到去待婆婆。不论环境怎样恶劣，他不单止愿意和拿俄米共同进退，生死相依，他亦都争取愿意要成为以色列人，他要争取是投靠神，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虽然拿俄米是基于实际的考虑才回归，但是神仍然是彰显他的恩慈，他的回转又带来了跨代的一个影响。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旅行，那时候刚刚才出了有全球定位仪 的汽车，那我们就租了这架车，那我们只要输入个目的地，那就有声音导航就带我们去到要去的地方。不过有一次我们真的很肚饿，我们听不到那些声音导航，我们听到个卫打鼓，咁我哋见到咧远处咧迷迷糊好似有啲牌啊，咁我就谂嗰度会唔会就系可以泊车同埋可以食嘢嘅地方咧？于是乎我哋就离开呢一个嘅航道，咁嗰个定位仪就不断提醒我哋：哎呀，唔该你喺前面要转咗翻转头啦，哎呀要转右翻转头啦咁。但我哋听唔到啦，因为我哋净系听到我哋个胃嗰啲嘅打鼓声啊。后来唔再出声啦，讲讲下唔再讲啦，静咗。跟住我仔喺后边话：妈咪啊，佢都唔睬你哋咯咁。后来我哋医咗个肚之后，其实有啲惊啊，因为真系唔知掟出翻嚟，所以我哋只可以个 GPS 又沉默咗。OK， 我哋只可以系好小心去揾翻条原路，翻翻转头去到咁上下，我哋再听到声音，我哋都松咗一口气。亲爱弟兄姊妹，神就系我哋生命嘅定位仪啊！是神导航，不是我们的肉体去导航。我们有时人真的软弱，我们会因为大环境的一些变化动荡，或者是我们自身一些困难，我们对神真的会失去信心，我们不再以神是我们的王，结果我们自己的生命失去定位，我们都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单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都影响上一代，再影响我们再下下一代。所以我们唯一要捉紧的，就是要听回神的声音。神未必是会在我们一偏离的时候即刻去惩罚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当我们开始感觉到神是沉默的时候，我们就快点停步，快点回转，重投神的荫庇，免得酿成跨代的不幸。我在1999年九月之前，其实好似拿俄米嘅，系一个实用主义嘅挂名基督徒。当时我嘅信念系做人最紧要自求多福。我唔知你哋系咪都系咁谂咧？我以为用自己嚟去作本位系最好嘅、最安全嘅。我以自己嚟嘅作本位嚟到去经营我嘅信仰、经营事业、婚姻同埋家庭。当时我系好有信心，觉得冇嘢可以难到自己。直到1999年的九月和2000年六月之间，我两次小产，做了三次全身麻醉的手术，神将我一切的锐气都错了，错了锐气的我亦都被圣灵苏醒了。我开始看到自己生命的光景，我觉得我自己很庸俗，我在圣洁的神面前，我觉得自己很庸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去到圣洁的神面前祷告，都觉得自己很庸俗呢？我那时觉得我和圣洁的神是格格不入，但是我愿意翻转头，我愿意顽石点头，重新去认识我神。我回到恩福，当时我真的好像一个属灵的老 BB 啊！我就跟着苏牧师的一针见血开始，好勤力去睇圣经，我生命就开始改变。到最后，神又呼召咗我，我今日就企咗喺呢一度。 由我回转到现在，我没有后悔过，我只有越来越以神作为我自己生命的定位，而且我发觉这样的人生是最释放，是最稳妥，是最喜乐的。而这一次的回转也都带来了我家庭的转变，是一个跨代的祝福。我的丈夫回转，我的大仔六岁决志信主，到现在他仍然是在主里面，他考 DSE 应该都是没有 absent 过在团契。我的细仔是在四岁已经清晰决志。在我刚刚过去了的生日，我回顾我自己的人生，我有一些的反思，跟大家都很熟啦，中堂是不是？那我跟你讲一下心事，我将我的反思跟你们讲。是啊，我反思就是当时我是回顾，我看到我是深深被神的爱环绕住，我看到我自己很不配。我也都立志愿意是持守信心，持守神给我的呼召到底，我愿意常常降服神，听命于主，我愿意常常爱人如己。在成圣的路上面，我希望我今日比昨日好，我明天比今日好，一步一步走得更好。那我既然公开讲了，那如果我做不到你们提我吧。路德和拿俄米回去伯利恒，为了要养活婆婆，路德只可以在人家的麦场那里，当时刚刚是收割，他去执麦穗，他将最好的都是留给他的婆婆，显出了路德的恩慈。路德的贤惠传遍了伯利恒，路德这个摩押女子成为一个非一般的摩押女子，而伯利恒城其实也都是一个非一般的一个小城，当中也都有一个非凡的波亚斯。波亚斯他出入都提说神的名，在士师时代是难以想象有一些这样的人。他常常以耶和华的名来到去祝福他的仆人和他的雇工，他也都恩待他的仆人和雇工，他也都恩待了路德。他的庄园可以说是在那个黑暗的世代之中一个属灵的绿洲，是罕有的恩慈守望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是不是都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一个恩慈的守望圈呢？如果我们是彼此互相攻击，我们因为一些相对的事是失去了我们的恩慈，我们亏欠了神。我们一起读跟住落嚟嘅，亦都系冇啦，都系我读会快啲。大家听我读啊，跟住落嚟嘅一段经文吓，系二章嘅八到十三节同埋二十节。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与我的女佣在一起。你看，他们在那块田收割，你跟着女佣去。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假如你渴了，就到水缸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是个外族人，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蒙你关照呢？波亚斯回答他说：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行的和你怎样离开父母与出身之地，来到素来不认识你的人中间，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愿耶和华照你所作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愿他匆匆足足酬报你。路德说：主人啊，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我连你婢女都不是，你还是安慰我，对我这么好。拿俄米对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你。拿俄米又对他说：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有买赎权的一位近亲。我们再看路德记三章七到十一节。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畅舒畅，就去躺在麦堆的旁边。路德悄悄地来牵路他的脚，躺卧下去。 到了半夜，波阿斯惊醒过来，一翻身就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边，就说：你是谁？他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的有买赎权的近亲。波阿斯说：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的更大，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我女儿，现在你不要怕，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跨代祝福的秘诀，重拾恩慈，显出恩慈。一个原本不可能成为耶和华子民的摩押寡妇，她怎样可以在波阿斯的眼前蒙恩呢？完全是因为她有一个选择，她是选择了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翅膀其实这个字是可以引申为解释，是荫庇、保护。荫庇和保护，神又怎样去拣选波阿斯来到去做了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祖先，这个也是因为波阿斯就是在一个黑暗和背道的世代当中，他是少有罕有敬畏神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以色列有一个的律例，就是假如一个妇人，如果她的丈夫死了而没有孩子的话，她的近亲是有责任要去为死人留后，要娶这个寡妇为妻。生了孩子，那些孩子都要归在已死的人的名下。还有就是她还要替这个寡妇去赎回她的地业，免得那个家族永远失去了她的名字和她的地业。所以对于有买赎权的近亲来说，这一件绝对是蚀本生意。除非那个人他是很敬畏神，也都除非这个人他是很有神的恩慈，他愿意用恩慈去眷顾一个寡妇。所以其实神的律例是出于他的恩慈，在以色列中应该是没有穷寡妇的，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律例都是去保障的穷人。当拿俄米发觉波阿斯这个好男人原来是有买赎权的近亲，他的自我导航器又出来了。他叫路德，你打扮好，喷埋香水，趁着波阿斯睡觉的时候，你揭起他的脚，瞓在他的脚那里。他这样做是什么？是好像罗德的女儿做在罗德身上的事，是不正路的，而且对路德是危险的，和场上是有其他的男人的。所以拿俄米是叫他，你要小心看清楚波阿斯瞓在哪里，黑蚊蚊点睇。所以其实佢呢一个做法系相当之有问题。路德随时会被侮辱，亦都系会犯淫乱嘅罪。波阿斯先惨，佢可能系被陷于不义啊。但系满有恩慈嘅神系保守敬畏佢嘅人，大家相唔相信？我相信。满有恩慈嘅神系保守敬畏佢嘅人。波阿斯半夜醒。他发现路德，跟着的事情的发展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得到，他们的对话相当之高尚。第九节，路德这么说，他说：请你用衣襟遮盖我。其实衣襟这个字原文 kanaf 是解作翅膀，所以是引申为衣襟。原文可以这样译：请将你的翅膀荫庇我。同二章十二节，波亚斯称赞路德，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是有相同的意思。所以路德是选择，他做了两个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他是投靠神的荫庇，愿我们都投靠神的荫庇不动摇。第二，他是选择去投靠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路德他是真的是可以揀个后生仔嫁，这样他就跟以利米勒的家庭就没什么关系了以后。但是他是选择嫁给这个中年的波阿斯，路德应该是24至28岁，波阿斯祝福他，在清洁的人心中所出的都是清洁的意念 同埋清洁嘅言语。波亚斯显出咗佢嘅恩慈，路德此举亦显出咗佢对婆婆嘅爱心啊。其实爱心呢个字又系 hesed， 系恩慈。跨代祝福嘅秘诀就系重拾恩慈，显出我哋嘅恩慈。先是恩慈的神去眷顾拿俄米，去眷顾伯利恒城，眷顾波亚斯。路德又凭着信心去选择一个恩慈的神作为自己的神，他们彼此之间亦都以恩慈相待，就是这样成就了多向流动的祝福。路德祝福拿俄米，拿俄米祝福路德，波亚斯被庄园的人祝福，庄园的人又被路德祝福，路德祝福了这个家族，波亚斯祝福了路德和拿俄米，最后神在这个差不多要亡的家族当中拣选了大卫。路德原来是大卫的曾祖母，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那里。在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以色列国中无王，各人任意而行，但是神是有恩慈的，他赐给以色列这一群的迷羊，他是预备了牧羊人大卫去作他们的王。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是一个美丽的记载，不是故事。我们要看回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苛刻和凉薄的世代。我牧养的是职称，我眼见到雇主是怎样对现在的员工，每一天好像揸蔗那样，揸蔗汁啊，过一个机已经扁晒了，蔗不够再要翻转头再揸多两次，一滴都没有，好凉薄。但我们做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我们要远离这些这样的凉薄，这些的苛刻，我们对人要显出我们的恩慈，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恩慈的神，也都有外用，他雇用一些工人是四年就一任的了。为什么？原来他不想给长期服务金。我有时会想，如果你的老板不给长期服务金，你会怎样？基督徒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基督的恩慈呢？在这段日子，弟兄姊妹都要面对不同的困难，有患重病的，有情绪病，有失业，有生活困苦。我发觉我一个人怎样可以看到这么多呢？独力难当。我想到肢体之间应该是要以恩慈相待，彼此相爱。所以我就开始去祈祷，我求神是为那些面对不同困境的人来到去预备有可以能够用恩慈守望他的弟兄姊妹。我称之为恩慈守望圈。我都希望团友之间可以去学习用恩慈去互相守望。不过有时那些效果都是很反复的，有时我们学恩慈又不是很懂得 去做，是不是落实怎样去做，有很多 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就问神，我在神的面前，我将这些都交给神，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不论我们付出多少祷告、时间、金钱、心力、努力，其实我们改不改变到人的？我们改变不到人，改变不到现状。不过我只是盼望大家能够在神面前是蒙悦纳，我们在神的眼前是蒙恩，信得过神是有恩慈和怜悯的神，他是会包底的，他知道一切，他是恩慈的主。我们的责任是要投靠他，显出恩慈。来到总结，我只是用几个问题：何不结束跨代的不幸？何不及时回转投靠恩慈的主？何不找紧祝福的秘诀，重拾恩惠，显出恩慈？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都想问大家，这一段的日子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危危乎好像有少少失去定位呢？开始对神失去信心？有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好，我为你祈祷。我第二个问题，我好想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在神沉默之前快快回转，找回我们生命的定位？如果愿意，你讲给神听，神我愿意回转。第三，你们愿不愿意因着 这个恩慈的神是我们所投靠的荫庇，你愿意对人都显出恩慈，愿意的弟兄姊妹请你都举起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多谢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多谢你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定位。我们本来都是很庸俗的人，但是我们因着有你，我们可以学习恩慈，显出恩慈。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